上堂课，到最后已经进入到第一章了嘛。第一章我们上一次说到，一点科判的内容了。我想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对于那个我常以这段时间常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一切所接受到的一切的佛法的知见，还有我们的一切的思想行为，会建立在一个基础点上，基础点。他说以宗教来讲，宗教就是表现了我们人生最崇高最理想的目标，对吗？所以那个立足点也显得重要，立足点。之前都比过了，比较过虚大师还有中国巴大师，他们都是了不起的，然后了不起。因为最根本那立足点的不同，所以佛法的一些的法义它的用起来就有不同。这一点我希望跟我一起共修的各位了，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接受到，一定要接受到。如果没有接受到的话，我们以后啊，从不知道以后说的一切的非常非常好的法，各位用起来就会不一样。在我们的内心抵触，我说那个最根本的那立足点的那个地方啊，那就会变掉，都会变的。这个我看得非常清楚。怎么样看？不是看各位啦，看我自己，看我自己。一路以来我自己走来，因为比较之后啦，比较每位大师之间的不同之后，更有能力，我说咯，更有能力看自己。所以我们在比较，在有时候在跟各位做一些现在的世界的三大文系，什么藏文系、巴利文系还有我们汉文系，种种的不同，包括在我们八大宗当中，中国传统佛教八大宗之间的有些的不同，主要不是一直在往外比较啦，主要是说我们有那样的这么丰富的那个资讯来的时候，我们就更有能力了，更有能力观察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所以我深深的觉得啦，那个立足点的那个，尤其那是最根部最底部。我刚才说到我们是佛法是宗教，佛法是宗教，宗教就是一切人生最崇高最理想的那个目标表现在宗教上。特别我们上一次是特别说到那个就是虚大师了，虚大师跟导师之间的不同。第一个说到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的差别，对吗？然后二之二就会说到，虚大师觉得人生跟人间，虚大师都说过，但是他觉得人生佛教的意义比人间佛教的意义好，所以他对导师的印度之佛教有意，印度佛教意，印度之佛教在意，印度之佛教。就会看到虚大师以为人间佛教导师了，因为印度之佛教表现出来那人间佛教有割裂有情界的嫌疑，对吗？有那嫌疑。我们也在那个在比较当中也说到虚大师，因为我们初级大圣，导师说弘阐中起佛教之心解就是初级大圣，导师那瓜我就是泛化自己因身，泛化就是可以说泛天化，后来导师把它改过来，改过天化，天化，因为天可以包含泛天，而且越往后期的那个佛教啊，那是越低级天，尤其那无上密，那低级到那个天龙八部，引以为道，愤怒相、惧贪相的那样，这个也被那个虚大师所批评，所以他认为连那个。导师在那个印度之佛教之系说那个弘阐中起佛教之行解泛化自己因身的这个泛化自己因身 也在徐大师的那个评论当中一篇。所以老师徐老师都认为他虽然是认为是初级大乘好，但是他还是都导致这对这一部分啊泛化之机因生还是有所不满。但是如果以徐大师来讲，这一部分他是比较能够，因为我们初级大乘的那个，你看佛啊，那个毗卢遮那佛是吗？毗卢遮那佛后来都是在色究见天，渐渐渐渐的话就在色究见天成佛了，毗卢遮那。那就跟那个婆罗门教就非常非常有相近了。但是在华严经当中基本上还是毗卢遮那佛跟世尊的二而一，一而二啦，因为他还是在菩提树下成佛。但是又往后期他就在天上成佛，就在天上成佛。初期大乘都这样了，渐渐后期大乘也是这样，而且那个天呢会渐渐的下降啦，到了秘密大乘无上密那根。更是已经是低级的一阶天，饮食男女的这一部分的啦，已经是这样的天。所以导师对于这一部分的不能容忍，因为导师说天化就是那个，因为世尊就是反婆罗门神教而创佛教的，所以往天化这一部分呢、啊，是180度的不同了、啊。所以导师对于天化这一部分呢、啊，不单单人间佛教，不单单对峙人生佛教所要对峙的鬼跟死，也要对峙什么天跟永生。我们那个一谈到宗教都要谈到永生长生是吗？基督教长永生，那个道家就谈长生，都要生。所以本来是生死死生，生生不已就是死死不已。但是我们有钱啊，总是重在生的这一部分。所以在宗教上啊，巫教鬼教的这一部分呢、啊、会渐渐淘汰，一神教天的这部分高级的宗教会渐渐升起来。所以对峙天的这一部分呢、啊、导师是非常非常的那个警觉到。所以这一部分我是希望各位一定呢，包括我自己，各位是在要求各位要温故知新，要一次一次的去咀嚼它。这不单单要求各位啦，这是我自己，我每天都在说什么，每堂课都在说，我在思维还是这些啊。但是他，我们要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去扎根。啊，我都知道，这很可能只是深德会的知道啊。那没有力量的啦，没有力量，一定要从深德会温故知新，然后恭恭敬敬的闻思过程当中，让那个法渐渐进到我们的身心。因为要见到我们的个人的身心、啊、那有太多太多的那个我们要面对的。我常说我们很多的内心有很多的杂音，对吗？一定要这样吗？非要这样不可吗？难道他们就怎么样吗？我们都会有一些的杂音，包括我们的烦恼起来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杂音、啊、至少我自己有很多的杂音，很多很多的杂音。但是这个我们要听啊，要听我们的杂音啊，要用我们的法来去面对我们的杂音，才能够渐渐的一个一个的结打开，那最底的那个立足点我们才能够站到哦，我们的脚跟才能够站到那个地方啊。否则有太多太多了、哦、我不是说吗，一个地图大家都一样，然后这个地图都一样，但是踏上这个路程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路程就会不一样了。大道没问题，还是要依着这个地图走，但是每一个人的坑坑洞洞不一样，因为烦恼不一样，习性不一样，好药不一样，好乐不一样等等的、哦、那个都会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希望啊，同样这样的法，就好像说同样这个法对于导师的影响跟对我的影响，那小巫见大巫，对吗？但是我们不用跟别人比啦，跟自己比，我们要欢喜啊，这样的法。所以这一点我是希望再一次强调。那关于就是虚大师对于人生佛教比人间佛教的意义哈，我们当时有说了一些那个虚大师的一些引文嘛，他认为有可能割裂有情界，但是虚大师对于那鬼跟死他就不会认为，但是他对于天的这一部分他可能会，因为那个我刚才说到初级大圣，那个经论要表现佛德的崇高伟大，你看都会渐渐往天。你看我们说在初级大乘经当中特别重视佛的果德的两部经，那就是 华严经，我们说佛家富贵就表现华严经，对吗？华严经，你看那个佛是毗卢遮那佛，是吗？啊，至于另外一部就是法华经，所以你看法华经就是天台宗所宗的经典，是吗？华严经就是那个华严宗，就是显首宗所宗的经典，对吗？所以基本上都会往那个，这个你看哦，就是我们呢、啊。凡夫我自己以前说哦宗教哦那个一看到那个人生最崇高的理想，一头难免往天上看，是吗？比较不会向轨道看呐、啊，是吗？我们说假设要崇高理想那个目标，不会去往那土地公那边去看，但是我们还乡下还是会看到那些拜拜的祈求的。但是基本上越往高级的那个，因为我们人类都一直在进步嘛。那宗教是随着我们的智慧的提高，宗教就跟着提高嘛，所以一定是往那个光明天的那一部分去发展，对吧？真的。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自己就是一直往外看的这一部分，我们去解决到，一不小心就这样了。包括我们的，你看哦，那个很神秘经验的啊，你看那个中国都是天人合一的嘛，都是神秘经验，就是离开我们是人。人间现实的一般的经验啊，什么经验？就不是宗教经验的那些经验，包括了科学哲学啊等等那些的，像儒家的那些经验，都基本上都是在现实的那些经验。所以一旦到宗教经验，就会离开我们，往天上去看。尤其越有宗教经验的哦，越有宗教经验的，我们说现在谈无我，嘿。谈的好像头头是道，一等到我们有一些宗教经验，那个无我齁，就要在无我当中有一个真我，那就是实在的常的独一的嘛。那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警觉到，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齁，一切的佛法齁入到我们的心的时候不会变样，尤其我们在读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对吗？这一部分就不会变样了。关于这一部分，我想我们上一次有说了，另外然后就是那个令参见这一部分，就是在那个秩序的这一部分，第六就是虚大师跟印顺导师之间的差别。第二个就是他认为虚大师认为人生佛教比人间佛教好。我刚才说到人生佛教比人间佛教好的时候，我的理解了，就是对天化的这一部分，因为那个大乘佛教一面入人间，一面又天化的这一部分，对于这一部分，我想有那个令参见的这一部分，我想在上一次是说各位看了，我想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再花一些时间，好提出来。这一部分呢，我想各位以前也都读过，但是请求各位一定要一番提思，就一番心，一定要这样。我在说一定要这样的时候，最主要是对我自己说了，对不对？一定要这样，或者哈，有时候碰到什么问题来啊，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些很微妙的动，有时候我们连那微妙的动我们都不知道了。受他干扰我们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不知道只是拳头都被他打到，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出来，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更能够在文会就要依着知见哦。各位，我们不要说到定中了，没有这样的知见，你在定中你再怎么样定你也看不到，就好像哦，那个瑜伽啊，现在不是有很多的瑜伽，不同的瑜伽派吗？那印度教不同瑜伽派吗？他的定再怎么样的一切，再怎么样强硬，再怎么样的身定呢、啊？你看他见到还是什么？还是见到神，对吧？或者大一等等。所以我们就要在文会，从身的会往文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如理思维，用我们的那个身的会什么意念圣，叫如理思维，就好好的啊。我们世间人说，你给我好好的想清楚来，是吗？把小孩子那做事情，把他。你回到房间好好的给我想清楚了，我们都相信那样的想的力量，对吗？学佛千万不要忽略掉这一部分了。想当然不是只有想了，我说那个最基本的文会，从身都要文会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 如理思维的牵出来，要做一个的明理的人，明白道理的人，明白佛法道理的人，然后用这样明白佛法道理的人来去什么指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再说一次，要把佛法的道理我们明白之后，来去指导我们的思想跟行为，就是要入心，入到我们的身心思想行为，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以前跌了好几次跤，就是这个地方没有观察到，没有观察到啊，现在也是时常在跌倒，但是在跌倒当中，就会渐渐会知道了，渐渐知道要在哪里去改善它，什么地方去改善它。我很诚恳的跟各位这样说了，什么谈修行？修行就在这个地方了，不是什么神通变化，不是什么现在多愉快多怎么样，不是。当然我们不是要苦了，不是要说不愉快，不是要这样的。但是什么样让我愉快？根源在哪里？是吗？否则的话，我去散散步，我去哈、哦，去看一下什么东西，我也可以让我心情愉快啊，是吗？所以不是说不要愉快了，是说什么让我们愉快？这一点我们自己跟大家共勉了、啊，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所以我想关于这个另外参见另参见这一部分，我想来跟各位说明一下了。没有关系啦，如果各位没有带着，有带讲义就看，没有带的话就大概，因为这个都各位都会知道的啦，我想在这边再提一下。在练参见，练参见就是导师的啦，导师对于那个人本的这一部分，以人为本的这一部分，我举了几段文呢，就是在、第一段文就是在佛在人间，人间佛教要略当中，就是缘起性空的统一，缘起性空的统一可以说就是大圣的特色，大圣教学的特色，就是缘起性空的统一。但是缘起性空的统一，它的出发点在哪里？出发点不是性空，出发点是缘起。缘起，那龙树论也是一样了，中论也是从缘起出发，八部缘起，只是那个部呢，龙树菩萨是用大圣的一切法空说明那个部，但是它还是缘起。它是八部缘起，就是性空的缘起，还是从缘起出发了，缘起中道。所以它的出发点是缘起。缘起是什么样的缘起呢？是重点是在缘起的众生，商标一是吗？是缘起的众生，出发点是缘起，不是性空，出发点是缘起啊。然后缘起呢，重点是在缘起当中的缘起，一切一切的法嘛，是缘起中的众生，所以的缘起的众生，在众生当中呢，尤其是人本的立场。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凡说一切缘起，一切就一切法，一切法我们可以分成人跟法，是吗？人就是有情，就是众生，可以分成这样。如果凡说一切缘起，就是一切一切的法，凡说它，就容易落入宇宙论。没落入宇宙论，一落入，每每落入宇宙论，都宇宙论的话，就会离开众生为本的佛法。佛法是为了离苦得乐，只有有情，众生才有苦。所以佛法的重心，世尊出世于世间，是为了有情而出世世间。因为佛法就是要离苦得乐，只有有情才有苦乐可言啊，无情怎么会有苦乐？所以一切都是缘起法。但是佛法是重视在有情，如果泛谈一切一切都是缘起的时候，容易落入宇宙论啊，所以容易离开众生为本的佛法。但是如果泛说一切有情的时候，就泛说一切众生的时候，那就不能够把握佛出人间即人成佛的经义了。这一点，希望我好好去体会它了。所以佛法谈十方眼光宏大，但是重持土。谈十方，但是重持土，也重持地。谈三世，重今生。佛法是这样，谈三世，但是重今生；谈十方，重持地。谈一切有情，重此人，是吧？就重这个。 要谈一切没有问题，佛门本来就是普度一切众生没有问题，但是缘起的差别万象当中有它的亲疏远近缓急这一部分，千千万万不要忽略掉它。所以希望这个第一个引文就能够让我们理解到导师的人本跟世间的人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世间也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什么人本主义，它主要就是以神为本，不谈六道，不谈一切众生，就是人，人为本。但是导师的那个佛法的以人为本不是，它是承认一切有情六道五趣的众生，承认他，但是佛法是以人为本。为什么？因为只有人才能够真正的学佛成佛，真正真正的，所以也就是只有人才能够真正真正的受佛法的救拔。再说一次，唯有人才能够真正真正受到佛法究竟的救拔。因为只有人才能够真正的去学佛依教奉行，只有人真正真正的依教奉行。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咯，好好好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色好好好的思维，然后在日常生活去观察，好好的把这一部分尊重起来，自尊自重，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但这个不是在慢心啊，我们特别理解这个之后，我们会自尊自重，但是不会有慢心。慢心一起来，我们自己会抓到，会知道。因为看到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是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改善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那个成长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我们怎么有可能慢心？怎么样慢心？怎么可能慢心？不可能慢心。我们看到佛法可以给我们成长的空间，我们是多么的那个连婴儿都还谈不上的，能够让我们成长，这么大的空间，我们怎么可能会有慢？不可能有慢呢、啊。但是我们会自尊自重，是可以往那个方向前进。这一点我是恳求各位好好地去思维的，恳求各位就把我恳求我自己对吧？我自己哈、哦，虽然一直在这样说对吗？但是我自己知道了，那底子还不够稳，因为初学，但是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每一次的跌倒就每一次的增上逆增上，因为每次的跌倒我们会依着法来调教我们自己，那个会比较温柔了，不会刻，不会那个硬邦邦的，因为智慧跟慈悲不单单对别人啊，对自己就会柔和，会柔和，柔和，但是不是放逸啦，不是随顺他，就是会教化，就一次一次的，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嘛，无始劫来那个烦恼习气不是那么好对付，而且我们也是在转烦恼，什么？是我们说大乘跟声闻之间还是有不同，那个我们常举这个例子嘛，导师说那个水肥啊，到了农夫手里就不一样了，水肥在都市哦都要丢掉，水肥就是那烦恼，在都市哦都要丢掉了，就是好像那个声闻要断烦恼，什么大乘不是，大乘是那个水肥拿到农夫的手里就不一样，它可以开出一片花园对吗？就好像那个莲花出泥而不染。但是水肥不用在莲花上，水肥还是水肥对吗？我越来越臭对吗？所以要转化它。那就是大悲为上首了，极有极空在无量劫大悲心行当中去转化。所以这些我们都把它充分的理解，我们会就会自尊自重。所以人为本的这一点呢、啊、是跟世间那个人本主义是不一样的。导致的人间佛教不是舍弃一切众生，没有割裂一切众生，而是抓住核心从这边开展。这一点希望我们好好的去思维它。然后第二个引文呢，就是我们刚刚上过的佛法概论。这个第三章我常说了，有情或者还有人类为本的佛法。所以在第三章的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老师用了两节，是吗？第一节就是佛法从有情说起，从有情说起，然后第二节就是莫辜负此人生。这个可以配合第一个引文，是吗？是缘起的众生，但是缘起的众生，尤其是要重视 人本的立场了。所以这个可以配合着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是佛法从有前说起，然后第二节在有前当中是以人，所以这那个图表是非常非常好的，以五趣当中人是在中间。关于佛教跟一般的宗教有什么差别，就是关于人类的特征这一部分嘛，都是说一般人都以为，一般的人一般的宗教都以为天上比人间好，是吧？天上比人间好，佛法不一样，佛法是说独到的见解，以为人间最好，人间最好。所以假设啊，我们不是为了享乐主义，不是为了物欲，不是为了定乐了哈，不是为了这个定乐，不是为了享乐主义，而是为要有那个自由，是吧？光明，是吧？要有智慧的话，我们就要以人间比天上好。所以第三个引文，有人就问导师啊，神教跟佛教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同？导师说，我说神教说人间不如天上，佛教说人间更好。这些我们希望呢，我们都好好的去思维它。好，第四个引文就说到人性的这一部分。所以啊，人有人的特性呢，因为人也是众生之一，我们都有众生性，但在众生性当中，我们还有人自己的特性。人自己的特性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人的三大特性，这三大特性连天也比不上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人的特性，人的三大特性去学佛，千万不要用那个众生性去学佛。好，第五个引文就特别有把那个在印度之佛教秩序当中，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传终极佛教之贤解，那个黑体字特别刮舞起来，泛化之极阴盛，然后涉及后期佛教之切当者，这样希望能够足以复兴佛教而忏佛本怀。复兴佛教忏佛本怀可以这样的理解，弃离弃机可以这样来理解，忏佛本怀当然就是弃离，对吗？复兴佛教就是弃机啦，我们一定要契合根基才能够复兴佛教。所以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就是导师的希望能够让我们更能够去理解导师的人间佛教，倒不是说要去割裂有情界。好，谈完这个之后，我们就接着来进入今天的课程哈。上面可以说再复习一下，因为人生跟就是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的，我们如果可以把它分出它的那个同跟不同的地方，我们真的抓到的时候，对于那个宗喀巴的两本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密宗道次第广论，我们就抓得更稳。抓得更稳的时候，我跟各位这样说了，我们现在在这个面向，我们就超过宗喀巴大师了。我说在这个面向上就超过宗喀巴大师了，因为我们就一步一脚印，我们所的那个目光啊，就坚定不移，一步一脚印的那方向就完全不一样。这一点希望各位就好好去体会它。你看我这个好无闻凡夫是吧，贪嗔痴嫉妒一点功德都没有，对吧？但是我们就能够在你看种种的大师当中的说法当中，我们很恭敬哦，因为这些都是每位大师他自己的一些宗教经验、一些的抉择出来的，他也是希望他就会认为最好的什么提供出来。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一部分，然后再去做抉择，然后成为我们自己所要信仰的佛法，然后依着这样的法，我们一般说生死已知，对吗？以前啊，只有那个一谈到情操都要那个 情义方面是吗？你谈到情，情为何物等等什么生死，以致说那情义有关系。希望我们现在是加上正见，正见而来的，那就是正见而来的什么信行，就是情义行，情义行，那就会不一样。希望我们在佛法当中能够得到知情义的统一，就是受想思，也就是信、信愿、慈悲、智慧人的三大特胜的，依着佛法，让他什么不会互相打架，不会互相分裂。或者一般啊，那个智慧高的，他就比较有理性，就比较冷酷，是吗？或有时候表现出比较无情，但是有感情哦，热烈烈的，是吗？那个很丰富，他的理智他就比较不重视，而重视现见，他的理智就比较不重视。那希望我们能够依着佛法，让我们的那个人类的三大特胜都能够交融。那就是陶师在秀山，要不是对于那个慧学概说，不是对于大圣般若的究极体相有四个吗？第一个就是性智一如，对吗？性智一如。第二个就是悲智交融。这个不是人的三大特胜吗？性就是信愿啊，是吧？智就是智慧啊，啊，悲就是犯行啊，那就三大特胜。三大特胜是可以交融的，依着缘起法，依着缘起法让这些，那也就改善我们自己了。好，他们这个我们就接下来就要谈到这个第一章。我们上一次就是对于这个科判做了一些说明。我们还是一样看这一份科判。我们说那个看科判的时候都要在同一个层级来看。例如我们说甲的时候就有甲一甲二甲三，对吗？所以我们都要同一个层级来看。所以在第一章我们就分成，基本上依着这个科判来看的话呢，可以分成三大论题，就是甲一甲二甲三，这我们上一次说到。啊，接下来就要看到甲，接下来就看到乙，对吗？但是看到乙的时候啊，我们说甲一就没有乙了，所以甲一是比较单纯。但是甲二的时候它底下就有分了，甲二第二个层级就是乙，对吗？甲二有乙一乙二，甲三也有乙一乙二到乙四，对吗？但是甲二的乙一乙二不要跟甲三的乙一到乙四混在一起啦，不要混在一起，这样可以理解吗？甲二有甲二的乙的层级，甲三有甲三乙的层级，这不要混在一起。但是同一个层级我们要一起看，譬如我看到甲一的时候，我就要同时看到甲二跟甲三，因为这个是同一个层级。那个科判啊，我科判下的第一个层级就是甲，所以每一种科，我假设在这个讲义里面，第一层级就是甲，第二层级是乙啊、丙、丁等等，一直往下走。所以第一个啊，我们就要看到甲的这一部分了，甲，有三个层级。啊，然后在接近就要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甲二的时候，它里面有比较有丰富的内容。接下来就要看到乙，在看底下的层级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乙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要马上就看到丙，因为在甲二的底下的话，第一个层级就是乙那个层级。乙的层级有什么呢？乙的层级就是乙一跟乙二，要先看乙一乙二啦。看完这个之后，我们要看到更底下的层级的时候，乙一就没有了，但是乙二有更底下的层级，更底下的层级就丙一丙二，是吗？丙一丙二底下的像甲三的底下也有丙，对吗？种种的丙，但是这个的丙一丙二跟其他层级的丙一丙二不同，这个是在甲二乙二底下的层级啊。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都有那个层次来看它，不要一看就整体来看。当然熟了之后整体来看就会整体收摄。但是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们要一个层级一个层级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抓得稳。等到这个抓得稳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总体来看，总体来看的话就是收摄这一章的整个的架构。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有次第的来理解它， 而且把它思维的够清楚来说，我们再来去总摄，总摄那就不一样，然后就是哦一下这个的整个的那个的大体的那个义理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而这大体的义理就会互相的很交融。这样的话，每一个面向来说，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亲切的理解。关于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要成求归一，我们就是要归一这一部分，因为我们从看到那个归一，它的体现是信愿以为体。当然，信愿以为体，当然我们就要很诚心的去要求，对吗？很诚心的要求归一。所以，第一个就是成求归一，第二个就是抉择归一。抉择归一当中有不求归一，什么不求归一，还有知求归一。为什么不求归一？就迷着四乐，迷着四乐在导师的那个偈颂当中提出六种四乐。四乐是什么？现世，四乐就是现世现实的人间乐。这就没有谈到宗教了。我们说宗教是不满意现实，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一点希望各位那个差别性要抓出来。宗教跟其他的，如果说宗教跟其他的就一般的文化，有两种文化，一般的文化，另外一种文化就是宗教的文化。什么叫一般的文化？它虽然不满意世间，但是它的改善还在世间，就现实世间。啊，宗教呢要用那个哈，不满意世间。什么叫不满意世间？就不满意现实，你看连那鬼教也是不满意现实，是吗？我们在看到那个去那土地公面前拜拜，那也是要祈求什么神秘力量，神秘力量鬼道那神秘力量，那是注重现实的，那像科学啊哲学，他不会去处理那一部分的，这一部分我要特别去理解它了。这样我们如果真正抓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对于说什么叫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他们关键点的差别，我们就可以体会。宗教，我们说那个是最人生最高的理想、最终极的理想的那一部分，那个我们就可以抓出来了，就不满意世间的啊，就更好。科学、哲学，它再怎么样的说法，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跟宗教的不同，啊，就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科学看不起哲学，但是哈。有些问题他说这不是科学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哲学呢看不起宗教，但是有时候哲学不能解决问题，他就说那是宗教的问题。诶，就可以看到了，就可以看到人是不甘心的啦，不甘心的，就这样啊，就这样子。但是人不甘心，但是智慧不够，所以就往往迷信，神教就出来。这些我们要从细细的去体会哦。为什么我一直谈到这里，我常跟各位强调，因为我以前就这样似懂非懂，大概是这样，大概是那样，所以常会出问题，常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好像这样，好像那样，好像是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要一个警觉，不懂不懂，因为它还在余波荡漾，余波荡漾的话那不明显的啦，看里面的东西模模糊糊的啦，朦朦胧胧的，不明显的那证件那个不会成就，它会受到摇晃。所以这些希望我们呢能够更亲切的去体会它。所以这个迷着四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六相。所以那个不是那个是不求皈依的，不求皈依它的迷着四乐。而知求皈依那就宗教了，宗教当中有悟求是吗？还有正求，悟求的话呢，悟性外道，然后接下来就正求，正求就正信三宝了。既然知道正求、正信三宝，接下来第甲三就特别说到归敬三宝章，也就是我们这一章要的章名归敬三宝章。但是那甲一、甲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哦，千万不要忽略掉。当到归一三宝的时候，第一个以一就是。皈依三宝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对吗？皈依三宝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就要先看到下一层，下一层就是乙的那一层，乙的那一层基本上就皈依三宝，基本上用这个四个论题来做说明。皈依三宝，我们就皈依的对象，对于这个三宝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所以乙一就是皈依的对象，然后皈依的对象有了之后，我们当然就要皈依了。皈依的对象有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要做皈依的，对吗？ 所以以恶就是皈依的行仪啦，仪就是仪式嘛，所以皈依的行仪，所以我们看到那丙以恶的下一个层级就是丙嘛，所以皈依的行仪就丙一就是仪式，就是行仪的那个仪啦，仪式。然后皈依的行持就那行仪那行。我们做了皈依之后，我们对于那三皈依，我们总是要日常要有修行嘛，所以皈依的行仪。关于皈依的行仪，就是修供养跟念僧力。念僧力就是念皈依三宝的功德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起信，起信愿，因为皈依就是以信愿为题嘛，以这样来起我们的信愿。然后假三就是皈，就是较量功德。我们一般较量功德，就是较量什么？就是较量我们皈依三宝跟皈依外道的功德的不同了。所以那较量功德。谈完了皈依的对象、皈依的行仪、较量功德之后，当然要谈到皈依到底是什么嘛。所以谈到皈依的体相，皈依的体相，皈依的体现呐。皈依的体现就是信念为体。我把那信念为体哈，把它放在乙巳，所以丙一、丙二都是体现，都是皈依了。皈依各皈依为体现，但是丙一他就共一般一，共一般一，然后丙二就不共真一，共一般一，不共真一还是包含着共的这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五大圣不共法，还是包含着五圣共法，因为五圣共法就是大圣法也要有的法是吗？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都要有的法嘛，所以。共一般义就是佛法共一般宗教的意义，所以共一般义到了不共真义的时候，没有否定共一般义，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哦。因为五圣共法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都要有的法，到了大圣不共法的时候，也不能够离开五圣共法，因为五圣共法当中有菩萨法，三圣共法也是一样。虽然五圣共法的主要的对机的对象是人天，但是导师给他一个是五圣共法，依则虚大师的五圣共法嘛。三圣共法也是一样，声闻缘觉菩萨都要有的法咯。所以大圣不共法不能够离开五圣共法、三圣共法。所以这边说到的共一般义是佛教共一般宗教、一般神教共有的那些意义，共一般义。但是佛教不单单是这样，佛教更有不共，不共的真义，不共的真义。那个就是真实义，就是皈依的真实义啦。但是皈依的真实义不是说就否定掉共一般义，不是这样。那到了内文再说它啦，就是主要是自利自义止，但是共一般义那是我们的真上缘，最好的真上缘。自他相成，因为佛法是缘起法，是自他相成的。但是一般世间的神教就是堕落，就是堕在哪里？堕在共一般义，就是他利，以他利。但是佛法呢，自利为主，但是自利为主不是否定他利，因为缘起法都自他和合的嘛，以自利为主，但是没有否定他利。所以皈依三宝，共一般义的那皈依三宝是我们的真上缘，最好的真上缘呢、啊。主要的因缘是我们自己。这样来理解就没有问题，所以都是信愿为体，都是一样信愿为体，只是前面那是往外的，往外外在的三宝啊，然后那个不共真义的信愿为体呢，就是往内，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文了哈，我们说那个不共真义的那个寄送，若人自归面，就是往内归面，就是往自己啊，自利自依止，世人则能去归依真实义。还是信愿为体了，只是共一般义是往外在的三宝啊，往外在的啊。但是佛法不单单停留在这里，佛法更有不共世间一般神教的皈依，那就不共真义。而这个不共的真义才是佛法真实义，真正实义。但是真实义没有否定，没有否定前面的共一般义，没有否定它，只是它是最好的。真上缘，我们有四缘对吗？有四缘，它是最好的真上缘。引领就好像说那个一个灯塔，那个生死海当中的一个远远那个最崇高那个灯塔，引领着我们向前，那是我们最好的真上缘。 这些理解了，难道内容我们再详细说？在这里我们要说到那个以一归一的对象，对吗？归一的对象基本上分了下一层，就是丙一跟丙二嘛。归一的对象当然就要说到对象就是三宝啊，对象要说明三宝的什么了？当然就是说这个对象的功德嘛，所以会丙一就是三宝的功德啦。然后接下来就是三宝的类别，三宝类。关于三宝的功德，当然三宝就是佛法身嘛，所以丙一就是丁一啦，就是赞佛功德；丁二、丁三就是赞法、赞身的功德，有三宝的功德嘛。因为我们说皈依的对象，皈依的对象是三宝对象，我们要说明他，当然就是说明他的功德嘛。所以分别就是丁一、丁二、丁三。啊，至于赞佛的功德，把它分成基本上就是悟一、悟二、悟三，对吗？自证法身，自证法身就法身会面啦，就是如如跟如如自，如如自就是自证，自证什么？法身，法身就是如如嘛。这就是第一个偈颂在说了，就是法身会面的统一了，就是如如如如自。当然这个法身在这里来看呢，我们可以有可以，我们说在佛身有二身说、三身说、四身说，对吗？在这里我们不要只是看到那个法身说，它可以设报身，就是二身说了。二身说这个到了内容我们再做说明。然后第二个就是本师特责，那特别的恩责嘛。啊，然后这个分了两层，就是己一，就是诸佛无量。在诸佛无量当中，在我们归尽一切佛三世十方一切佛之后呢，就在归尽三世十方一切佛之后呢，就在这个归尽一切佛之后呢之下呢，然后再要有一个特别我们应该去礼敬的，那就是本师的特质了，就是世尊的悲愿。为什么悲愿？就是世尊已经这么圆满了，是吗？他应该在净土成佛。世尊这么圆满，他当然在净土成佛，但是他愿意来这个秽土成佛。各位，你看哦，那个不是有那护法神吗？我们说那个哈，我们法会做的庄严护法神哦，会闻到香，看到什么样异象，对吗？护法神，你看哦，他嫌人间很臭呢，不想来。闻到我们人身的人都人身上，我们一天不洗澡，那就有怪味道。你看天龙八部，他不会，我说那低几天哦，不要说高几天。我们哈，你看哦，一个都市首长哦，如果一个总统哦，到了一个地方哦，你没有先打扫干净，他不高兴的，对吧？他不高兴，他都觉得嫌人的身体臭。嘿，你佛呢？佛是究竟圆满的呢，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我们要充分的。真的要去思维牵出来，不要泛泛的就让它这样过去，不要泛泛的，我们要具体的，具体去思维的。你看到像那个鬼道的、神教的，有些啊，你那个不是女人怎么生那个生理期来的时候不能够见他的庙呢？为什么？因为那鬼神就急，有些鬼神呢、啊，什么就害怕，以为那个脏，对吗？啊，那如果以佛菩萨就不会了，对吗？所以不是这样吗？哦，那个哦，孕妇怎么样？那个已经那个，也已经难产怎么样的时候，你说那个脏，说那个对佛啊，就正好赶快念佛菩萨，对吗？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思维清楚来。真的呢，那鬼神有的是真的害怕了。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那个也是，比如说脏什么，我们也是会反感，对吗？但是佛菩萨不是不知道干净会。那个脏不是不知道啦，大悲，而且它是空寂性当中，但空寂性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啊，所以最重要的那个，所以那个佛菩萨哈，大悲推动什么众生怎么样，要不得不怎么样，而不是以自己出发，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了。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本师的特责哈，特别的恩责这一问，我们才会充分的去理解它。当然这个是净土秽土，这个当然是对我们初学者来说啦，初学者来说。但是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它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三德圆满。三德圆满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三大特胜的圆满啊。不是那佛法高论第十九章依着三心修六度，依六度圆满三心嘛，这就是三德圆满。这样那三德就是什么？智德、断德、恩德，对吗？悲无极，那就悲那就恩德。恩德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类三大特胜的梵行身嘛。智德那就是我们的意念身嘛。啊，断德呢？断德是什么？断德就是比如说那个，如果说以那个三宝歌啊，那就是我们说大智、大悲、大雄力，大雄力就是那种。我们要大雄力才能断，就是我们要有智慧慈悲，智慧慈悲，智慧慈悲两足尊就成佛是吗？成佛就是那个信愿，菩提信愿的究竟圆成嘛，就是究竟菩提。什么叫究竟菩提呢？表现出那个大雄力，大雄力表现出来，不单单利他，就是我们自己的不单单的烦恼习气都断尽，还有断的，就表现出那个大雄力。大雄力对自己就是一切的烦恼习气都断尽，就好像智慧我一烧哈，连灰也烧尽。有些那智慧不够啊，火力不够，灰还在，灰还在，但是大智慧那个火力够哈，连灰也消。也消除掉，那就是习气也断尽。当然，这个是从种种面向来做观察，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有三德圆满，但是方便就是差别了。功德呢，一切佛的功德都圆满圆满的了，只是在这里用那三德来说明，其实一切的功德都圆满，但是为了方便就有一些差别，是吧？有身体的庄严不庄严，还有那个寿命的，还有那个。弟子的多寡等等都有差别，那是方便。战法的功德基本上用物一跟物二。物一呢，基本上导师用譬喻来做说明嘛，在譬喻三法印了，所以三印一说。然后物二呢，物二这一部分它是在涅槃正法。涅槃正法我本来说一时相应，我是希望跟那个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做一些对比啦。所以涅槃就是一时相应。一时相应就是空即性嘛，就一切法空，涅槃。大圣的一切法空就是那个阿含经涅槃的神话。涅槃，一切法空即性的神话。当然一切法空，我们说刚开始的就是初级大圣经啊，不是经，刚开始的那个空性就是那个生一空，对吗？生一空就涅槃空。后来渐渐的就会重视到世俗无自性空。但是这不是两种空啦、啊、我们依着缘，世俗无自性空就是在依着缘起相的相应相缘当中，我们看到它是因缘所成法，所以它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依着这个世俗无自性空，一路到底就会证到涅槃毕竟空，对吗？但不管怎样，它就是一时相应，一路到底，一空到底，那就涅槃正法。所以有那个几一，我就说到一应是的，那一应就跟那三应做对比了。但是三法应就是一时相应，是吗？我们在佛法概论第十二章特别说明到这一部分嘛。所以一应是的，一应就是那涅槃了、啊，就涅槃的四德，四德功德。然后我们这样总要去入涅槃呢，依道入灭，依道就是依古仙人道能够入涅槃，对吗？依古仙人道，我们说古仙人道，我们说具体来说是八正道。八正道第一支就是正见支，正见就是正见缘起四谛嘛，缘起四谛那三法印就是缘起的三法印，是吗？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要把它理解的清清楚楚来哦，要把它理解的清楚来，而且把它贯通讲，我们一路以来就是在说明这些，是吗？佛法没有离开缘起法啦，没有离开三法印一时相应啦，都没有离开这些，没有离开四谛，什么流转门或灭门等等。希望就在一个战法功德这一份，我们就把它再收拾一下。各位一定要温故知新呢、啊，一番提示一番新。各位包括我自己啊。希望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渐渐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让我们的心呢依着法，让我们的心渐渐渐渐的安定。我们说 那就好像如那个清水珠一样，是吗？让我们的心，因为有正见，正见渐渐成就的时候，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就渐渐的成就。信心就是让我们的心呢渐渐的沉稳下来。什么叫心沉稳下来？就是我们烦恼渐渐的落地了，但是它没有断，没有渐渐落地。那落地它的烦恼比较不会现前，那我们就比较能够去闻思佛法。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了。不要很快说我知道，但是他知道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身心产生什么的变化，有没有从生的慧往无慧的方向前进？这一点是跟大家共勉，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去观察，然后去扎根。然后谈到战胜功德，战胜功德就还是分成两个层级了，就升起的本质，升起的本质就何乐净为本，何乐净为本当中。和乐见当中又以和为根本，对吗？所以对于和这一部分又说到是和或离和，所以这一部分都是谈到生起的本质。另外一个偈颂导师是说，这个是特别为居士说的啦，就是说就要信尽什么生的功德，要信尽生有什么功德。这里生的功德在这里说到了，就是信尽，就是尽生莫后生，亦莫恒量生。为什么呢？因为生的功德是居士所不能够理解的，所以要见生莫后生，也不要借衡量生。因为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是随佛修行者，而且能够住持正法者，要信尽生德，为居士说。谈完了三宝的功德之后，就要谈到三宝的类别。三宝的类别分成两类，一个真实三宝，真实三宝，然后真实三宝就有另外一个叫世俗三宝嘛，第二就是真俗相成，就是真实三宝跟世俗三宝要互相相成，互相相成，这样的话佛法才能够长存呢。因为有三宝的功德跟三宝的类别，对吧？在三宝的功德当中，说明佛法生三宝的功德当中呢，就已经记住真实三宝跟世俗三宝了。已经有记住了，只是在三宝的类别更把它详细的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先会先做到真实三宝，真实三宝当然不能够离开三宝的功德，那世俗三宝也不能够离开三宝的功德了。只是在三宝的功德当中，它整体来说，它等到三宝的类别的时候，它导师再把它分的比较相对的分别。那相对的分别一样了，相对的分别不是绝对的不同了哈，它只是。还是相依相成，所以才能够相依相成。如果是绝对的不同，之间就是互相不往来啊，各有自信的，所以只是相对的分别，所以才能够真俗相成啊。为什么要真俗相成？是为了佛法才能够长存啊。否则只有真实三宝，那个说义太高，太高了，一般人不能够理解嘛。啊，如果只有世俗三宝，我们就多在世俗，不能够依着世俗。就好像不能依着世俗入第一地嘛，这一样啊，类似这样的真俗嘛，真俗有世俗地，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依着世俗三宝入真实三宝，因为只有真实三宝才能够真正的什么真实嘛，真实三宝得到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出世间解脱成佛了，要真实的功德。好，基本上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个整个的偈颂跟科判之间就这样做说明，希望这一份这一章呢，我们随时都带着，随时带着。就在我们上第一章的过程当中，这一章我们随时会对着看。好，我们先休息。